弟兄姐妹平安。你看到这个屏幕上的字啊，那个这张 slide 你们看到啊，是一天的禁食祷告。那长老们在一起啊，祷告寻求啊，我们要再一次的来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啊，能参与这样21天的禁食祷告。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禁食祷告。那先知们、使徒们都要禁食祷告。那我们开始21天，3周的时间。那你知道禁食祷告的目的是什么？因为我们效法基督，基督常常祷告。你看，基督在开始施工之前，他40天的时间进入旷野，他禁食祷告。他受洗的时候，他祷告。召选门徒的时候，他祷告，他医病赶鬼的时候，他祷告，甚至在十字架上，他也祷告。祷告是基督生活不可少的一部分。那我们效法基督，跟随基督，那当然要效法他的样式。那他祷告，我们更要祷告。那祷告是我们亲近上帝绝对不可避免的一种途径。那祷告让我们生活有力，让我们能荣耀上帝，来见证上帝。所以这个祷告啊，21天的时间，弟兄姐妹，特别你看到这上面呢，我们是有3个星期六的早晨在教会有晨更礼拜。那晨更也不是太早了，8点到9点，那1个小时时间。你知道，自从瘟疫以来，我们的祷告会一直是在线上。那我们还缺少这种实体的祷告，所以我们有3个特别的实体祷告会啊，弟兄姐妹在一起来寻求祷告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基督的信仰福音，它不是仅仅一套理论、一套教义，对吗？一套伦理规则，那这些很重要，但不是最重要。最重要是什么？我想这是不可少的。那最重要是我们跟神的关系。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了，你知道再多也没有用处。你就成为一个圣经学者，你还是不认识神，对吧？只是知道有些回事、一些概念啊、一些理论，那没有用。特别我们在教会当中，你跟随主10年了，你听了无数次的道，那网络上各种讲道都有，那是不是我们真的跟神很亲近呢？不一定，对吗？那很多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晓得，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有时觉得我像个基督徒吗？那有时自己都问自己，对吧？我像个基督徒吗？有人常常心中充满着烦恼和不安，你觉得为什么我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为什么心中还是有那么多的苦愁、不宁静、不平安呢？有的时候，我想跟人家相处还是那么困难，那好像我信了耶稣之前跟信基督之后，好像我跟人际关系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那好多人对明天没有把握，我们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，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对吗？为什么我们心中还是忐忑不安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明天？我们不是有耶稣基督吗？可是为什么呢？我们心中还是如此的不平安呢？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人怎么看都不顺眼，对吗？尤其是越是更靠近你的人，你越是看他不顺眼。到了教会以后，你发现刚刚来这教会的时候，你觉得好啊，这帮人真可爱啊。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发现好像不那么可爱啊。还有些人你看起来特别不顺眼，特别在小组子里头，是不是觉得不顺眼？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我们的心到底如何，对吗？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离神很远，有的时候时间久了以后，我们觉得自己变成有一种像犬儒之类的人。什么叫犬儒之类的人呢？就是哎呀，祷告有什么用处啊？就是这个样子了，没有什么用。我家庭不会改变了，我的本性就是这个样子，不能改变了。哎，我们教会就是这个样子，不能改变了。我们被动的接受我们所经历的一切，好像没有力量去胜过它，好像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改变它，什么也做不到。弟兄姐妹，这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？就说明我们的祷告生活出了问题。如果我们就是靠近神的话，你的里头不可能跟过去一样的。你靠近火炉，你会觉得温暖吗？对不对？ 你会一定会改变的。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每年都要提醒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祷告，基督祷告，我们也需要祷告。祷告并不难，祷告给你带来许许多多生活中意想不到的甘甜，一种力量，一种智慧。那是我们今天呢，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的哈。那耶稣到底是怎么祷告的？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不但是自己祷告啊，也要记得哈，耶稣常常自己祷告，他自己祷告，也教导门徒祷告。他不但教导门徒祷告，他祷告的时候让门徒坐在他的身边，站在他的身边，让门徒在他身边来观察他怎么祷告的。他亲自示范，告诉门徒，祷告是你生活中不可少的。你没有祷告，你跟上帝的关系若即若离的，渐渐就失去兴趣了，又回到这个世俗的生活当中。基督的信仰就是跟这个活生生的上帝，一个 living God 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。如果你跟你的父母长期不交流，长期不通话，即使偶然见面的时候，也是没有什么话可说了，对吗？我们跟上帝的那个活生生的关系，你必须要跟他建立一个活泼的、常常祷告的这么一种关系。我们对他说，听他对我们说，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健康的成长。我们的教会需要祷告，弟兄姐妹，一个不祷告的教会肯定是个不健康的教会，是个哑巴教会，是个没有生气的教会。有的时候我们教会施工，我们需要各种很好的方式啊、方法，但上帝所寻找的往往不是方法，上帝寻找的是一个祷告的人。一个不能祷告的人，上帝是不能使用你的。大卫不祷告，他就不可能成为上帝合乎上帝心意的人。摩西不祷告，他不可能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保罗不祷告，他不可能开疆辟土去传讲福音。一个教会里头，如果你们的牧师不祷告，你们的长老也不祷告，你们的主日学老师也不祷告，你觉得这个教会是像什么？你愿意不愿意来这个教会？愿意不愿意来？祷告一定是一个教会中不可少的一件事情。祷告不难，祷告是一种喜乐，是一种交托，是一种释放，是一种得能力、得智慧的一种途径。所以教会21天的禁食祷告，我巴不得弟兄姐妹哈，你记得这个时间好不好？4月5号、4月12号、4月19号，星期六早晨1个小时，就是少睡1个小时，回去再睡也没关系啊。欢迎大家能参加，好吗？一起来祷告，一起来服侍，寻求神，为教会祷告，让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，让你的家中成为一个有祷告的家庭。祷告让你成为更好的人，祷告如果你是单身的弟兄姐妹，让你变得更美更俊。如果你是有家庭的，祷告让你成为更好的丈夫、更好的妻子，祷告成为更好的一个人。如果我们这个国家这些执政掌权者他们在上帝面前专心祷告，这个国家不会一直走下坡路的。他们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，他就知道怎么治理这个国家。你知道怎么敬畏上帝，你就知道怎么来治理自己的家。你知道你敬畏上帝祷告，你知道自己知道怎么来治理自己的心、自己的情绪。就是祷告是上帝的心意，是让你领受他的祝福，不是给家庭你的负担，不是家庭一个捆绑，他让你得力量、得智慧，一点点的时间就能改变你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事情。所以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哈，只是3个星期6欢迎你。教会的每个周二也有祷告聚会，在线上的，一直是线上的。我巴不得我们将来慢慢变成线下，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。你想你跟随主多少年了，如果一定祷告还没有，祷告生活还没有建立起来，你实在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。我问大家，如果你从来没有祷告过，几乎不祷告，偶尔有急事才祷告，你觉得你是在跟随耶稣吗？耶稣是常常祷告的，早晨祷告，晚上祷告啊，人前祷告，人后祷告啊，有时候举目祷告，有时候俯伏在地祷告啊。耶稣处处祷告，你跟随耶稣你却不祷告，你觉得你像耶稣吗？所以如果你从来没有祷告，或者是偶尔才祷告，你应该问自己，我是跟随耶稣的人吗？ 一个教会不祷告，这个教会没有希望。一个基督徒不祷告，你几乎是可以怎么说，你软弱无力，不会有什么好的见证。好，今天我们跟弟兄姐妹讲的基督哈，他亲自示范，不但教导我们祷告，他跟门徒在一起，让门徒知道如何祷告。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，我们一起读来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，门徒也同他在那里。我觉得就读这么一段经文呢，一些经文，你看到这段经文里面的几个关键字吗？自己祷告，耶稣自己祷告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是神成为人，他自己祷告。你记得，你跟随耶稣这位主，你的主，我的主，他自己祷告。然后呢，门徒也同他在那里，意思就是说他祷告的时候门徒在看着他。很多时候我们关上门自己独自祷告，对吗？不希望别人看见。耶稣很多时候是独自祷告，可是这个时候他愿意让门徒看着他，让他们知道怎么祷告，他要亲自示范祷告。跟随耶稣，跟随耶稣，你不能不跟随耶稣他的祷告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来讲三个问题哈，都是讲祷告，同时讲祷告跟你每天生活是直接相关的。首先第一个问题啊，你如何开始一天的生活？今天早晨你醒来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开始这一天的？那基督的教导是跟你每天生活相关的，你今天怎么开始你今天的一天的？你早上起来刷牙、洗澡、喝咖啡、吃早餐，那今天早晨可能不需要送孩子，有的时候要送孩子上学，对吗？每天你怎么开始这一天的？你这一天你有什么样的期待？有什么样的安排？有什么样的计划？你知道我们一天往往被很多东西来打搅我们，我们一天刚开始的时候信息变得很糟糕。比方说你早晨打开你的手机，突然发现一份 email， 一种电子邮件，让你心情就很沮丧，对吗？你开车上班的时候突然有个人 cut in， 你心中就很生气，是不是？就这个人都没有教养，对吧？你心情很坏。当你到停车场以后，转了几圈也找不到个停车位，特别现在很多人开始要回到实体上班的这么一个制度里面去哈。我有人告诉我说 FDA 有一万多人，就在附近啊，一万多人上班职员，可是停车场只有4000还是6000呢？那这样的人该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找啊找啊，转呀转的，又找了半天找不到，心中真的是憋了一股气，对吗？所以很多的是一个破坏你一天的情绪。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思来开始一天的生活呢？你想一想，你开始一天是什么？你想一想看，你是怎么开始一天的？你想今天一天肯定很倒霉啊，说不定今天什么坏事领到我，或者我的老板找我的麻烦，或者那个我不愿意看到的同事，那个那臭脸，我一定要看到那张不好看的脸。比如说每天以这种心态你开始一天的生活，还是以什么方式来开始你一天的生活呢？让我们来效法基督。你看基督是怎么开始的？他说次日早晨天微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你这几个字关键的字啊，你记得啊，天没有亮，早晨，第二个旷野安静的地方，第三个他祷告。这三个词告诉你什么事？第一个，祷告是耶稣的决定，是耶稣的决定，耶稣的选择。我早上要起来，我要祷告，开始我新的一天。我面对各种各样的人，有些软弱的人、穷困的人、有病的人，一些被人歧视的人，比方说当时的女性，还有生病的人，比方税吏是被人歧视的人，还有那些反对他的人、法利赛人跟长老们，他早晨的第一件事情是祷告。所以祷告是他一天开始的要做的一件事，祷告是你生活中今天开始的一天，是我要做的一件事，把祷告当成一件事来，一件事情来处理。第二个，祷告是一件必要的事，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。第三个，祷告是我首要的事。所以祷告是一件事，是必要的事情，不是可有可无的。两个，祷告是一个首要的事情。 我今天也祷告开始，我来到上帝面前，把这一天交托给他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，你现在有没有跟随主十年了，有没有形成这么一个习惯，到底以什么来开始你的一天？你说那我该怎么祷告呢？你看这二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耶和华，求你在清晨听我的声音，我要一早向你陈明，并且迫切等候。那这是私人的祷告。他说，主啊，我一早晨就来到你的面前，我渴望听你的声音，我一早向你陈明。那我问大家，一早到里面陈明什么？跟上帝讲什么？讲什么？我恐惧啊，我怕那个人，我怕那件事情，主你给我力量去面对他。陈明什么？陈明我的计划，我的目标，我要做的事情，我要见到的人。主求你与我同行，求你与我同去，主求你与我一同去上班，求你与我一同去面见那个我不想见的人，主求你与我一同去面对这个挑战，主你与我同行，我就有力量。就是这样的开始一天，有一位大能者与你同行，你的好牧人与你同行。这是我们一天开始祷告的时候必要做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开始一天，我们必须要祷告。就像诗人讲，早晨开始我就来到神的面前，我向神祷告。这是基督徒的一个基本的生活态度，弟兄姐妹应该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习惯。就像你早晨，我相信在座的99%以上的弟兄姐妹，早晨拿起手机的时候，你的手机里面电已经是充得满满的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你不会忘记，一般都不会忘记的，对吗？开始一天也是这样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与他紧紧的连接，好像我们从他里面领受那种力量，领受那种智慧，面对一生。每一天应该是靠神的力量去度过。那这是我们开始一天生活的啊，一天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带着神的名应该有的态度。然后说，并且迫切的等候。等候什么？当我带着这个心来开始一天的时候，我要看看神是怎么带领我这一天度过的。我遇到麻烦的人，很困难的人，遇到挑战，遇到我不喜欢的人，或者遇到很棘手的事情，主你是带领我怎么样去面对的？这是在上帝面前要祷告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一个祷告的心。好，祷告不是让你夺走你的自由，夺走你的时间，这是神你的时间，给你激情，给你能力，给你智慧。这是上帝让他孩子们要做的事情。基督亲自示范，他独自一人来到旷野向他祷告。我爸爸，你早晨坐上车里面的时候，你就开始祷告。主啊，我把这一天仰望在你的面前，我现在开始上班了，我要见我的同事了，有些人很难搞，主你给我智慧，让我祝福他，为他祝福。我的老板很可怕，主你祝福他。我老板很可爱，主你祝福他。我的同事很可怕，主你祝福他。我同事对我很好，你祝福他。带着一个祷告的心，带着一个祝福人的心，你开始你一天的行程，开始一天的工作，你的生活会不一样。好的开始，不是说吗？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，对不对？好的开始从哪儿开始？从神那儿开始。神是最好的，从神那儿开始。养成一个习惯，雷打不动，天天如此，你的生活不再一样。一开始你的早晨就知道，大能者与我同行，我的父神，我的父与我同行，我的主，我的牧人与我同行。天掉下来他会顶着，我仰望神。带着这种心开始你一天的生活，难吗？一点不难。你发动车的时候你不能祷告吗？你进你的办公室打开电脑的时候你不能简单的祷告吗？甚至你走路的时候你也可以祷告，但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闭眼祷告就是了，对吗？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祷告是基督徒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。每天你祷告开始是必要的事，是首要的事。大家一起跟我说，必要的事，首要的事。来，祷告是必要的事，是首要的事。这不是我讲，是基督做给我们看的。第二个，生活中有很多的愁苦，我知道最近很多弟兄姐妹就有很多的愁苦，对吗？有很多的压力，很多担心的事情，生活中有许许多让你不开心的事情，让你担心明天，担心后天，担心未来，担心你的儿女，担心你的工作，担心你的健康，担心你跟人际的关系。我们有很多的忧虑，是不是？我们应该成为祷告的勇士 warrior， 对吗？不是成为 worry 的一个人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，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忧虑呢？忧愁呢？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面对生活中的忧愁啊？ 在生活中没有一个人不忧愁的，对吗？人人都会有忧愁的时候。你说我现在没有，那你等着，对不对？不会让你失望的，总会有忧愁的时候，对吗？那他说那怎么面对忧愁啊？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，就是有忧愁啊。如果什么事情我要就要，要得就得，要想就有，那你不会担心，不会忧愁了。只有上帝不会忧愁。我们在这个世界，你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吗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有的时候我们就担心呢，我们忧虑啊，明天怎么办呢？然后呢，来到教会，牧师教你读读圣经，你有没有读过这个圣经？没有读过的举个手。这段经文没有读过的举个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那说明你们都读过了，对吧？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都懂这段圣经。主说你不要忧虑了。主为什么讲这句话？他知道人人活在这个世界忧虑啊，人人都有。在白宫的担心得很呢，中南海的担心得很呢，忧虑得很呢，在街上的担心得很呢，人人都有忧虑。但是基督说你们不要忧虑。为什么？他知道人人都会忧虑啊。他说不要忧虑啊，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。他说你想想看呢，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啊，也不积蓄啊，那上帝怎么养活他呢？注意啊，你们的天父上天养活他。他说你们的忧虑甚至寿数多加一刻吗？他在讲什么？他在告诉你一件事，弟兄姐妹，在告诉你忧虑是没有用处的。忧虑这个树上结不出甜的果实，它只能折磨你，没有用的，没有用的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它没有必要啊，它不但没有用处，也没有必要啊。你忧虑能解决问题吗？当然没有。你忧虑明天会怎么样？你能跳到明天去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忧虑没有必要啊。为什么？你的天父养活飞鸟，养活麻雀，难道你不比麻雀还重要吗？不比飞鸟还重要吗？不比一朵花更重要吗？那这个你说我懂啊。然后忧虑的出现，弟兄姐妹，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当你心中有忧虑的时候，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是什么？当你有忧虑的时候，是告诉你你太看重这件事情，这种事情对你很重要，你很在乎这件事情，你才会忧虑。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不管痛痒，你会忧虑吗？你当然不会忧虑，对不对？只是谈一谈，聊一聊，想一想，讲几句俏皮话，然后就过去了。对你来说不重要嘛，不在乎他嘛，对不对？你说担心的是忧虑，是因为你太重要了，你太在乎他，所以你才忧虑啊。但是忧虑同时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有天赋吗？你真的 trust你的天赋吗？所以忧虑发生的时候，是把你心底给显明出来。你不说你 Do you believe in Jesus? 你相信耶稣基督吗？你说 Yes, I do. 那个 belief timing is a trust. 心里面带 trust. 你真的相信信任这位天赋吗？他养活麻雀不能养活你吗？他养活飞鸟不能养活你吗？他能给地上的小花小草那么尊荣，难道不能让你有地方居住吗？他能难道让你赤身裸体吗？你说，所以当你忧虑发生的时候，你问一下自己，天父啊，我真的信任你吗？我真的相信你吗？有的时候我们心中不大相信的，对不对？上帝真的会帮助我啊？不大可能吧。上帝真的帮助我解决婚姻的问题啊？真的帮助我的孩子走入困境吗？真的帮助我脱离这个赌博的这种魔鬼吗？真的帮助我脱离这个事情的这种魔鬼吗？那我们心中怀疑啊。真的帮助我解决工作的困境吗？所以我们心中担心是因为我们在乎他，而且我们又不能控制他。但是现在天父的面前，你愿意不愿意 trust 这位天父？我们跟谁主的时候，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相信啊，我觉得我赞同基督教讲的道理挺好，基督教所讲的东西真的有道理，好啊。但是你 trust 吗？你真的 trust 信任这位天父吗？所以当你忧虑开始像波浪一样来淹没你的时候，你应该问自己，父啊， 我真的 trust 你吗？你真的在掌管我的命运吗？你真的在掌管美国吗？你在掌管我的公司，掌管我的家庭吗？那这是对我们的信心挑战。我讲这个多这么多，这是基督对我们的教导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，我们都知道。我刚才叫大家举手，没有一个举手的，说明这段经文对你来说非常熟悉。那现在的问题，为什么都知道，就是做不到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那这值得我们去思想的。为什么我知道了，可是我做不到呢？为什么呢？我知道用力没有用处啊，我知道用力没有必要啊，有天赋啊，我也知道用力关乎到我对上帝究竟有多大的信任，多大程度的信任。我们看看耶稣怎么做的。耶稣独自祷告，现在呢，耶稣在人前祷告。当时他知道他要上耶路撒冷，他要走向十字架了，面对很多人来找他，外邦人也来找他，他就在人前，在门徒的面前，在众人面前，他有这样的祷告。我们一起来读来。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我请问弟兄姐妹，耶稣有没有忧愁的时候？有没有？圣经说的，只要你是人，忧愁是一种情绪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有完美的人性，他有忧愁。他愁什么呢？他忧愁的不是工作，不是家庭，不是被人的许可、认可和承认。他忧愁的不是自己有没有荣耀，有没有尊荣，他忧愁的是什么？他在走向耶路撒冷，走向死亡，走向十字架，他要背负全人的罪，他要与父神分离。这种痛苦人类是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体验到的。就在这个时刻，有人来找他的时候，特别是希腊人来找他的时候，他知道那日子越来越近了。所以他在这儿祷告说，我现在心里忧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们的牧师哈站在你面前说，我现在心中忧愁，我现在愁死了，你们现在会怎么想？这个牧师真不属灵啊，对吧？牧师还忧愁啊，好像牧师不食人间烟火一样。那耶稣也有忧愁的时候，耶稣毫不掩饰他内心的愁苦，他不躲着，不是假装哈哈哈什么都好，他不是的。但是他没有活在忧愁的里头。当忧愁来临的时候，他是怎么做的？请大家回答我，当忧愁来的时候他怎么做？祷告。祷告，弟兄姐妹，你想逃避忧愁，忧愁追着你，跟着你，它是一种情绪啊，情绪就像一个波浪一样卷来的时候，你毫无办法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不可以一直待在忧愁的里头，被忧愁绑架你，捆绑你，囚禁你，最后你变成一个愁苦的人，满脸愁容。我现在一直在讲过，50岁以后你应该对自己的脸负责任嘛，对不对？你一直愁苦，整天愁苦，那愁苦就写在你的脸上，对吗？可是耶稣到这儿来的时候，他心中有愁苦的时候，他就来祷告。他说，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要说什么才好呢？你愁苦的时候，你烦闷的时候，你都不知道语言怎么来表达。有个人告诉我说，牧师你不知道，我现在都闷呢。我说闷是什么意思？闷就是闷呢。我说闷就是闷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闷呢。闷是无法表达，跟你讲你也不懂，你也不明白，我自己也讲不清楚，但是我觉得闷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心里愁苦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你看他说，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。你可以到上帝面前来，你愁苦的时候，父啊，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候。只有你能救我，只有你能知道我的灵魂是你造的，我灵魂里面的每一个 细节，你们的每一个跳动，每一个意念，你都知道。求你救我，求你救我。很多人还没有祷告之前已经是掐死他的祷告了。为什么说呢？他还没祷告就说祷告有什么用啊？你看看，他还没有祷告，他的信心就没有了。上帝的儿子不是这样，也说父啊，救我脱离这个时候，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，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就是上十字架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然后基督的意思是说，父啊，我愿意顺服你，我愿意顺服你，你的美意总是最好的，我顺服你。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对神这样说。然后保罗呢，明白基督的意思了。你说保罗蒙神启示，是基督的门徒，然后他教导我们，你看他教导什么，我们一起读来。应当一无挂虑，然后凡事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说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这在讲什么？这在讲什么？他完全的明白基督的意思。忧愁祷告，你选择哪一个？忧愁和祷告，你选择哪一个？那有人说，牧师你讲这话有点矛盾呢，忧愁还是我选择的吗？是的，基督把祷告跟忧愁放在一起，你祷告的时候那就停止了忧愁，减少了忧愁。保罗明白基督的意思，当你有忧愁的时候你应该祷告，当忧愁来临的时候，你选择是选择祷告还是选择忧愁。当你一旦祷告的时候，忧愁慢慢就消失了。我们在座这么多弟兄姐妹，你可以做见证的，当你在愁苦之中的时候，你跪下来祷告，你祷告的那一刻你还忧愁吗？有人来举个手告诉我，你说我祷告的时候我一边祷告一边忧愁的，告诉我有没有？没有一个。我再苦再愁，我跪下去祷告的时候，啊，那个担子好像就被卸走了，我得到释放，得到自由。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就停止了忧虑，或者你的忧虑大大的减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忧虑是一种选择。你说牧师你讲的没错啊，我跪下去祷告的时候我真的不忧虑，可我一爬起来又忧虑了，怎么办？那你就继续祷告，继续祷告，祷告直到你100%的笃定，我是有天赋的，父养活小鸟也要养活我。祷告是让你得到内在的释放和自由。基督做给我们看，当时他祷告的时候是在众人面前，门徒都看得见的，看得见，他没有隐瞒自己说不忧虑的。你把忧虑带到神的面前来，你祷告是对付忧虑最好的办法。祷告带着信心的祷告，不是有人说祷告就是一个，哎呀，这个死马当活马医了。那这种心态，弟兄姐，不是信心的祷告，你什么也得不着。所以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效法基督。基督在面对忧愁的时候，他胜过忧愁，他顺服天父，他仰望天父，在祷告当中得胜了他的忧愁。那我们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记得哈。那第三件事情，我问大家，每天不可少的一件事是什么？你每天开始一天的生活，你不可少的一件事是什么？咖啡的举个手。每天啊，这么多的人每天不可少是开一杯咖啡，对吧？很多人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有人说不可少一天是三顿饭哦，一顿都不能缺，对吧？有些人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有人怎么想的？那有人说一天不可少是什么？好多人说哦，一天不可少的话，那必定我要上一回网，不上网是不能活的，要玩会手机。那你一天有很多的事情你觉得不可少的，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，你问一下自己，每天不可少的一件事到底是什么？不可少的哈，不可，绝对不可少的， 三顿饭少一顿饭也可以嘛，对吧？那不是不可少的，对不对？你说手机我不上网 一天没有问题啊，也不是不可少的嘛，对不对？咖啡不喝这一天没关系，不会死人的，所以是不可少的，好多东西不是不可少的。但是你知道这儿有个问题，说每一天我不可少的一件事到底是什么？耶稣你知道吗，他不但自己祷告，在众人面前祷告，他带领门徒，让门徒学习到底一天生活当中不可少的到底是什么。那这是很动人的一个故事，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了。耶稣带一帮门徒上耶路撒冷去，因为到耶路撒冷就是刑场，他要在耶路撒冷要受死，要背负人类的罪，一个无罪的人背负全人类的罪，这叫大爱 Big love。 但是 Big love 不会忽略每个人的需要，他特意去一个小村庄叫伯大尼，去探望一家人，弟弟拉撒路，姐姐马大，妹妹玛利亚，一家三口，父母早就离开这个世界。他知道这个家庭，他爱这个家庭，他要带领人门徒一块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在这个家庭停留一下，探望这个家庭。但是表达什么？有宇宙大爱的神也不忽略任何一个家庭，任何有需要的人。也说上帝爱全人，他也爱你，别忘记了。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政客，很多的文人，他宣扬的是一种 big love， 胸怀全世界，可是家里的人他都不爱，他邻居他都不爱，他丈夫他都不爱，他妻子他都不爱。你说这种真的还是假的？耶稣他有 big love， 上十字架救赎全人类，可是他特意经过一个村庄，把具体的爱带给这有需要的家人。他去的时候，姐姐马大很开心啊，哇，我的好朋友耶稣来了，我的主耶稣来了，带了一帮门徒来了。马大就开始忙东忙西呀，哎呀，招待耶稣基督啊。你知道马大是一个勤快的女人，是一个能干活的女人啊，是个有这个热情的一个女性啊，动手能力特别强，是一个行动派，什么事情要 act action 很重要，所以打扫卫生啊，摆好椅子，摆好茶点，那当时可能不一定有这些东西，我是这么想象的哈，来招待耶稣。你看哪一帮人吃饭呢，对不对？他忙东忙西的时候，可是他的妹妹的玛利亚人比较文静，就坐在耶稣的脚前，在听耶稣在讲话，在讲道。忙来忙去，马大心中就有点不耐烦了，心中越来越烦。你知道一忙的时候心中就烦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一要忙这个，一要忙那个，客人来了要把最好招待客人，或者心中开始很忙，但是很忙的时候心中就很烦，心中就不安了，心中就失去了那个宁静和平安。而且人在忙碌的时候啊，有些人呢，不是可能不一定所谓的人，有些人呢，他心中在忙的，甚至在忙的时候他看不得别人不忙，对不对？我在忙得像一条狗，你什么都不做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就开始骂，好多家庭都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你眼睛看不见吗？你看我又打扫卫生，又接孩子倒垃圾，对不对？还辅修孩子的功课，你这为什么就坐那喝茶呢？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忙，你很勤劳，你很能干，你很热情，你很聪明，很有恩赐，可是看到别人坐那儿不动的时候，你心里就来气嘛，对不对？马大就说：“主啊，你看看我的妹妹，我这么忙啊，好像她没看见一样，你不能叫她来帮帮我吗？跟我搭把手行吗？”你说耶稣该怎么回答？马大你讲的对啊，没错啊，玛利亚你快去。可是耶稣讲的话让你跌破眼镜了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：“马大马大，讲两遍了，圣经上喊你名字喊两遍的话你就要小心了。”你看耶稣喊摩西啊，基督喊摩西摩西啊，保罗保罗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马大马大马大，你耳朵要听好了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”哎，这是在批评马大吗？是不是批评马大？不是吧？听起来好像批评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我告诉弟兄姐妹啊，有的时候我们太误解 好像耶稣在批评马大。没有马大的家庭，我跟大家讲一讲，没有马大的家庭会怎么样？如果你家里没有个马大的话，两个都是玛利亚，我跟你讲啊，油瓶倒了怎么样？没人扶的，家里乱的，有没有人整理啊？没有的。衣服脏了有没有人洗啊？没有的。房子漏了有没有人修啊？没有的。甚至你饭怎么样都没得吃的，好多家里就两个玛利亚的，家里两个玛利亚家里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还好现在可以叫外卖，对吧？叫外卖，对不对？在很多的生活当中，如果只有玛利亚，这个家庭就麻烦了。好多的家庭里头发生冲突，就是两个玛利亚，两个玛利亚大眼瞪小眼，你做为什么我做呢？这个玛利亚，所以家庭就麻烦了。我告诉你，教会里面都是玛利亚会怎么样？如果教会都是玛利亚，我们就要关门了。你说牧师有那么严重吗？是蛮严重的。你知道教会如果都是玛利亚的话，你想想看呢、啊？谁去教主日学啊？带孩子啊？谁去摆这个椅子跟桌子啊？谁去修理这些房屋啊？啊？谁去带领诗歌啊？谁去在外面指挥停车啊？指挥管理财务啊？谁扫地、探望、照顾呢？在教会中的马大不一定是女的啊，马大也是弟兄啊，是统称。马大是教会的宝贝。教会要没有马大，教会就麻烦了。马大呢，他能干能主动，他爱神爱教会，忙个不停。我们教会当中就有许许多这样的马大。弟兄姐妹，教会不是牧师一个人在做，我们好多的弟兄姐妹都是马大，因为马大这个家才在运转。我现在邀请弟兄姐妹为我们教会的马大鼓掌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谢谢我们教会的马大哈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呢，马大有个问题，我们叫马大综合症。什么综合症呢？我忙归忙，我心中不是个滋味，我心中蛮压抑的，蛮愁苦的，蛮乱的。一忙了嘛哈，心就乱，所以心中很烦乱，没有平安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这个综合症呢，基督早就知道，说基督这一次来到他的这个家，就让告诉这一对姐妹，同时告诉门徒，我们在这个世界，你必须要有 action， 你要行动，但是行动，只是行动，你就会有马大的综合症，心中会愁苦，会忧虑。我们在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我们忙啊忙啊忙啊，忙孩子，忙学问。啊，忙事业哈、啊，忙人际关系，忙娱乐哈、啊，忙建立跟朋友的关系，忙来忙去。人家说忙的是脚沾土，心里面开始发毛，开始愁烦，回到家看什么都不顺眼，看周围的人也不顺眼。你忙忙就有忙，就是马大的一种综合症。他缺少了什么？基督带领门徒是来诊断马大和玛利亚家的问题。你看耶稣带十二个门徒的时候，他要训练他们怎么跟随他，他训练这十二位怎么成为耶稣的门徒来跟随他，这是现场教育，告诉他们，你们忙来忙去传福音，医病赶鬼，关心社会，关心社会公益，帮助你周围的穷人，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，这个是绝对好的，马大是绝对绝对不可少的。但是怎么来除去你内在的那个不安呢？怎么来医治那个马大的综合症呢？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很忙，我知道你很忙啊，为了工作，为了孩子，为了家庭，你忙的很忙，你太忙了，我知道你很忙了啊，忙了之后心中就是茫然，心中就开始不安了，然后开始发脾气发火，来怨天怨地的，是不是跟人际关系有紧张了？你就有马大综合症了，不要忘记了，该怎么办？你看耶稣在这儿怎么说？耶稣讲这样的话，不是批评马大，是告诉你马大，你可以更上一层楼，更深进入上帝的关系的里头。他说：“马大，马大，有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” 菜不要做那么多啦，一个菜就够了。那这是当时他招待耶稣，但是他的意思远不止如此了。玛利亚也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取的。圣经用这段圣经来告诉我们一个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真理。马大代表的是什么？是行动。玛利亚代表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玛利亚代表的是什么？安静，听神的话语，敬拜，灵修和祷告。一个是 action， 对不对？是 要行动的。你不行动，你工作怎么解决？怎么治理这个家庭？要行动的。但是呢，玛利亚代表是一种安静、敬拜、祷告、默想，是绝对不可少的。上帝爱玛利亚，上帝也爱马大，上帝爱马大也爱玛利亚，这两者是绝对绝对不可少的。耶稣来叫马大是什么？说马大马大，你的生活，你是一个能干的一个姐妹，你聪明，你有热情，你眼中有事，忙个不停是好的，但是你的生活中要有一个优先秩序。优先秩序，你抓住这优先秩序，你忙得有果效，你心中也能平静安稳。像在教会当中，如果你忙来忙去，没有玛利亚的心态，只有马大的热情和干劲的话，你服侍不久你就会放弃，你服侍不久你心中就产生开始怨恨冤气。家里也是这样，你做多了你心中就觉得不舒服，不公平，不公道，开始冤气从你的语言，从你的表情会表露出来。对方也不是傻瓜，一看到你的脸色就知道要下雨了，对吗？基督告诉你要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他的脚前。你什么叫坐在他的脚前呢？哦，有人说，他坐在脚前是因为一下来了12个门徒啊，沙发椅子都给门徒占了，那玛利亚没地方坐嘛，对不对？只能坐在耶稣的脚前呢、啊？那这不是的。圣经用这句话是有意思的，坐在上帝的面前，坐在耶稣的脚前，是指你一种生命的态度，是指一种生命的态度，是指你的一种选择，一种定义。我愿意花时间在上帝面前祷告、领修、敬拜、安静。这不是浪费你的时间，这是救你，是除去你马大综合症。我们中间有很多的是马大，男马大、女马大，太多的马大，不是玛丽兰大学啊，不是那个马大哈、啊，是讲这个马大，啊，教会需要马大，家里需要马大，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？是让你既是马大，也是什么呀？也是玛利亚。所以为什么开始一天的时候以祷告开始？每天的灵修祷告，弟兄姐妹，这是建造你。这是减少你的忧虑，减少你的烦恼，让你领受从神来的盼望、力量和喜乐。有些人说，我信耶稣这么多年，好像最后也没有什么，因为你错了嘛，对不对？优先秩序错了嘛。这儿有句话说，你为许多的事忧虑，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有的圣经把它翻译成最要紧的事只有一件，最需要的事只有一件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巴不得你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，你记得生活中许多的事蛮多，但不一定是最需要的，有很多的事不一定是最要紧的。真的，你想想看，你这一天有好多事情真的不是需要的，最需要的，没有关系，也不是最要紧的，但是最要紧最需要的事只有一件。这件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你能坐在耶稣的脚前，每天以这样开始训练你自己的灵魂，你的心里面有力量，你跟神紧紧的连接。忧虑像波浪一样来袭来的时候， 你有力量去挡回他。当别人攻击来的时候，你有力量去挡回他。当有讥笑辱骂攻击的时候，你有力量去抵挡他。当外界各种各样的信息像潮水一样涌来的时候，你有一个定命的东西去抵挡他。所以耶稣讲了，你每天不可少的一件事，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最要紧的一件，最需要的一件事是什么？那就是你最上好的福分，不要忘记了，最上好的福分。有的时候不是货吗？对不对？不是货吗？要让我上街去买菜，买西瓜，我常常买回来是白乎乎的瓜，不是货吗？我不懂啊，对不对？那我太太她懂，哎，她就买出了好的西瓜，不是货。不知道什么是上好的福分，跟随基督的人眼睛被神打开，知道主啊，那最要紧的事，最需要的事，那就是最上好的福分，我不能少。这是我们教会为什么我请弟兄姐妹、长老们、同工们，整个教会要劝弟兄姐妹，邀请弟兄姐妹参加教会的这个祷告会，那是上好的事情。从心里向神祷告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选择了上好的。一起跟我说，来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选择那上好的福分。人人来到这个世界是求福的，没有一个人不寻求幸福的，但要选择那上好的。上帝没有让你不行动，上帝没有让你不努力，上帝没有让你不拼搏，上帝没有让你闲懒，但是上帝让你知道生活有个优先秩序。记得你既是马大也是玛利亚，说基督是这样来训练他的门徒，让门徒现场观摩这一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如果夫妻在你的家里面有一方像玛利亚，你觉得这个家会怎么样呢？两个都是玛利亚又会怎么样呢？两个是马大怎么样呢？如果夫妻既是马大也是玛利亚，弟兄姐妹，你能享受从神来的安宁、喜乐和力量。所以教会禁食祷告，我们从明天开始，弟兄姐妹，从明天开始啊，一直到20号结束，21天的时间，你知道从复活节之前的40天，教会的传统叫做预苦期，或者叫大灾期 Lent。全教会、全世界好多的教会，美国的现在这个国务卿，你也知道，几周前这儿挂了一个十字架，还记得吗？你们看到新闻的时候画了一个十字架是什么？在众人面前告诉你，我是个罪人，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的本体不像灰烬一样，那叫圣灰热，在这儿挂一个十字架啊，表示我像灰烬一样，没有上帝，我生命的指望在哪儿？从那时候就开始叫大灾期40天，我们选择大灾期21天，让全教会来禁食祷告，来寻求神，要寻求那一件不可少的事，上好的福分。所以21天的禁食祷告，3个周六，邀请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能来，欢迎你过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寻求神。就在对面呢，8点到9点，教会多功能厅来举行3周。我想弟兄姐妹，我们跟随基督哈，一定要有好习惯，没有好习惯就是坏习惯。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，你一生的命运是由你习惯来决定的，所以我们有一个祷告的好习惯。我请敬拜团上来，一起跟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诗歌好吗？所以星期六3个周六哈，大家一起起立来啊，5号、12号、19号，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寻求祷告，来寻求他圣徒的啊，就是这首好吗？嗯，我们来到神的羔羊的面前，弟兄姐妹要记得哈，我们啊，在上帝的面前，一个人祷告是有功效的，一群人的祷告，那功效你绝对不可小看。一群人在一起的祷告，你绝对不要小看。上帝让我们在一起来向他呼求，让他祷告，所以上帝来带领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。我希望你的家里面有祷告的声音，也希望我们每个人成为祷告的人。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，值得我们来敬拜他，值得我们跟随他，值得我们跟他一同来学习祷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 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生命，你创造我们，你救赎我们，你为我们背十字架，你让我们回转归到你的面前。主，你的眼目在遍察全地，要寻找那向你心存诚实的人。主，我们是一群心存诚实寻求里面的人。主，我们在祷告中来寻求你，在敬拜赞美中来寻求你。主，我们渴望与你连接，渴望你复活的大能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主啊，你释放我们，让我们脱离愁苦，让我们脱离冷漠，让我们脱离各种各样的毒瘾、摄影，还有各种各样赌博的这种魔鬼的捆绑。主，你释放我们脱离家中的不安、心灵的不安、心灵的恐惧、心灵的焦急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你是我们的主，你就是我们的安息。主，你亲身示范，你向天父祷告，你说：父啊，救我脱离这个时候，然而按你的意思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。主，我们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你帮助我们，既是马大，也是玛利亚，我们常常坐在你的脚前。主啊，你就是能力，你就是爱，你就是救赎，你就是恩典。与你相连，我们生命才能发旺，我们才能有力量胜过这个世界，胜过诱惑试探，胜过我们的软弱，胜过我们的绝望，胜过我们的最终的挣扎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此刻运行在我们中间。主，我们敞开我们的心，我们中间如果有心脏病的，如果我们有各种心血管疾病的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你医治我们。我们中间被赌博所捆绑的，被实情所捆绑的，被怒气所捆绑的，主，求你来释放我们。主，我们中间有信心下沉的，冷淡滞后的，疏远你的，主，求你释放我们。主，你恢复我们的祷告，恢复我们对你的呼求，让你的子民成为祷告的子民，让你的子民成为向你呼喊呼求的子民。主啊，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。主，你在我们中间，没有什么权能比你更大，没有什么人的爱比你的爱更高贵。主，愿你的爱来充满我们，愿你的大能来充满你的教会，让你的教会充满天上来的火力。主啊，我们把整个21天的禁食祷告仰望在主你的面前，你训练我们，造就我们，让我们常常坐在你的脚前，领受你的恩惠，领受你的赦免，领受你的医治，领受你的释放，让我们在你面前重新得力，让我们如鹰能展翅上腾。主，为我们的幸福小组来祷告。主，使用你的子民，让我们广传福音，建造门徒。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们都是你的见证人。主，你把天上的恩惠慈爱浇灌在一起服侍你的人。主，让我们在祷告中寻求你，我们有力量来服侍你，带着喜乐感恩的心来服侍你。主，谢谢你今天在我们中间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主，你的名配得荣耀，你的名配得尊荣。我们要说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 我们感谢你，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好。